像觉得跟我们离我们很远，不需要。其实不是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神学，一个简单的一个单纯的说法，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来学神。那么特别是改革中神学，为什么我们做戒读会注重在改革中神学这一方面呢？我认为有一个点呢是非常抓到我们的心，就是全然的败坏。一个染上毒瘾的人呢、啊、他是全然败坏。我自己吸毒吸了十年，我的妈妈是一个传道人，呼天喊地为我祷告，我自己呢也用尽方法，我想这样子改那样子改，离开台香港航海针灸，用各种的方法都没有办法真正，因为我们不只是戒毒的问题，全然败坏，全人败坏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就很深的抓住，人不可能靠自己得救恩，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可以去改变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呢，需要他救，需要神的救赎临到我们。那我们怎么做呢？怎么把改革中信仰应用在这个宣教的工厂？那么大家都认为改革中信仰是很高的，很教义性的，好像不容易去接触。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这个神学呢，其实很实际的跟落地呢在我们的宣教的工厂上，特别是这个戒毒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吸毒人是怎么样的设计？我们是找了一个农场，让这些吸毒的人进来住，最少的一年半，每天读经祷告，没有烟，没有酒，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哇，你说那不食人间烟火了？不是的，这个是一个病人呢、啊，是一个罪人啊！你还要他去食人间烟火的话，他怎么可能来戒罪戒掉他的坏习惯呢？所以我已经看透了，你用很多的方法，像美国西方很流行的是综合戒毒啊。什么都有的，心理諮商、药物、运动啊，然后呢，辅导各种的方法都有。可是他生命的建造呢，他没有被建造好根基，所以你做了很多上面的事情呢，那还是不容易戒掉。那我现在来放一个片子，叫做《晨曦会30周年》这个片子，让大家看看我们在一个戒毒所里面啊，每天读经祷告，怎么样带领他们。最少一年半哈，住在里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戒毒的方法，到目前来讲，是不是很多的人，他们口里边讲是福音戒毒，你讲是讲福音戒毒这个概念，可是你要做，实际呢是靠福音的大人去做，那要落实的在这个戒毒的陪伴呐、啊、要求啊、供应呐、啊、爱他们呐、啊、关心呐、啊，包括了出法庭呐、啊、带他回家。我都说我曾经带过一个孩子回家求，我说我为什么向为谁求？为一个吸毒的人求，向谁？就向上帝求。我就求他爸爸接纳他，不要让这个孩子死在外面好了啊，害了我们家里面这么惨。他说不要回来了。我说求求你伯父接纳他，他已经信耶稣，给他一个机会，连家人都不容易接纳，但是主耶稣接纳我们之后呢，我曾经带着他们去哈、啊，回家里边。所以那是晨曦30周年的一个里面，好，谢谢你，麻烦你，让大家来看一下。
那阵子我常做噩梦，有一次醒过来，我感到好孤单，想到了爸爸妈妈都离开了，哥哥姐姐都成家立业，我却是一事无成，甚至还染上了毒瘾，成为哥哥姐姐的负担。我曾试过很多种方法戒毒，但都没有办法让我戒毒成功。
主啊，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我感到非常的害怕、孤单、绝望。主啊，你如果让我顺利的进到晨曦会，我会很珍惜。在那一次的祷告之后，我很顺利的被约谈，并且安排进村。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心从没有离开晨曦会。
但是个个人都需要神的道，他的生命呢才会有改变，才不会去欺负。看，现在上帝福音的大门在你的心中做了工，救了你。
在这轮村中，牛牧师都会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他经常说，福音戒毒的精神是爱，而福音戒毒的精义是救灵魂。也常常提醒我们，得救后要回头兼顾弟兄。他不只是口头上讲，还用他自己身体力行，成为我们的榜样。在他身上，我真看见上帝的爱，尤其是对那些一直软弱的弟兄，那种永不放弃的爱，实在让我们很感动。
不再回头看呀，
在戒毒的时候，我就立志要报考门信，想成为和刘牧师一样爱神爱人的传道人。门信毕业后，牧师他总是因材施教，会安排我们到各地去磨练和服侍。最后安排我回到苗栗村负责。在戒毒村这四五年，接触了很多弟兄，对刚进村的弟兄总会有很多的不适应，需要我们更多从神而来的爱心耐心来陪伴他们。
真好啊！你今物感觉安怎？
那个规身躯酸痛，
你规身躯酸痛，无爽快吼。
主耶稣，我要为这个弟兄来祷告，
求圣灵安静他的心。啊，遇到这段身体难过或者心理啊适应的当中，求主你帮助他。
每一次只要看见新进的弟兄穿上布鞋，就知道今天又要征战
了。
真好，有什么事我们就好好说，不要发脾气。我们很乐意你住在这边，我们的接纳。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
好，弟兄们，打开圣经加太书第六章。加太书第六章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请。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在这边你种的是什么，将来你收的也是什么。我发现村里面有人抽烟，你若是有抽烟的，你就勇敢的站起来，你是一个有罪的人。 三四五六。正好，你为什么站起来？
你有没有抽烟？
我没有抽烟，但是我心里面有许多苦毒跟埋怨。我不懂得感恩，我是个罪人。
经过那些事之后，对怎么样去爱弟兄，我反而更加有力量。
这位的爸
哦，你的柯文信哦，嗯，
加油，
加油哦。
四五年来，渐渐感受到福音已经真正扎根在弟兄的心中，内心觉得很安慰。晨曦会三十年来，刘牧师凭着上帝给予的信念，带领我们所有的同工走到今天，也看到更多新一代的弟兄姐妹们在福音戒毒的事工上兴起。
把福音戒毒的迹象在这个世代里面呢，能够传承下去，是一个条件的结
果。未来有着新一代同工的新力量，晨曦会将一天比一天更有盼望。门训训练的学员们也因着这份传承的使命，让生命更加扎实。晨曦会的恩高是神福音的大能。三十年前，由刘牧师与江德利牧师与他们的家人共七人到台湾，一直到今天。牧师常跟我们分享他这一生感恩陈宝楼牧师当年成立香港晨曦会，使他能在晨曦岛戒毒成功。感恩台湾晨曦会董事长林志平教授有远见，鼓励牧师来台湾成立福音戒毒，也感恩与牧师一同侍奉的同工群，以及这六年来帮助晨曦会组织更新和同工生命更新的陈伟仁长老。现在晨曦会除了北区行政中心以外，已经成立了南区办公室、技术产业合作、门训中心、台湾九个戒毒村。以及在美国、加拿大、中国、缅甸、泰国、印度都有福音戒毒据点。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与祝福，我们共同将这份晨曦会的恩典与荣耀归于全能的上帝，感谢主与我们同在，阿们。
这个晨曦会的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呢，是对象是一群高危险群，所以在这三十五年来在台湾，我都被恐吓过啊，他们来找麻烦，吸了毒，懵了啊，尤其是吸了一些迷幻药啊，喝了酒就来打烂玻璃啊、吵啊，是吧？为什么一定要我住在这里啊？闹，我的太太也被恐吓过啊，拿刀子来砍都有的。不过，这个工作的对象呢， 是必定会经过这些，因为他都是流氓啊，吸毒的，他不知道，因为他吸了毒他就乱，乱了他就来发脾气。但是感谢主，经过考验之后，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也信主了，这些人我们得着他们了。所以做这个戒毒的工作，不只是你要有神学的基础的骨干啊，你没有神学，你的信仰就好像漂浮不定，也要有解经的认知啊，还要有勇敢的这个心智面对这一些啊。这不像一个团契啊，不像一个去宣教职堂啊，搞一个我们也是要做这些我开一个戒毒所就是设立一个教会，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聚集他们一起悔改认罪啊，这所以呢，神给了我们量给我们这个份呢，我们感谢主，一直到如今，现在我们的方向就是要传承下去啊。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希望二代三代都能够继续在。那我认为福音戒毒最缺乏的就是在神学教育上边，尤其是改革这种信仰。我这次跟王牧师谈了之后，我决心要邀请王牧师成为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顾问啊，帮我们来编课程教育啊。就算在美国，每年有机会去帮助我们啊，来把信仰扎根在这个上边啊，扎根，还有了才能够传承的。传承不是传承一个工作，我认为也不是传承我的经验，也不是把我买了一个大楼啊，哦，将来我们去台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两夫妻刚去的时候住在一个教会，一张床一个桌子，那是结婚十天啊，那蜜也其实很高的。那个密度就很密了，那叫圣教会大专团契，就是一张床，要是没有，当时我去台湾，那些人还说我们这边没有毒品呢，你们来干什么？啊，那个时候心里边，可是十年之后，那个毒品泛滥到啊，哎呀，神西会呀，你们赶快来呀，到监狱，你等到事工需要的时候一开放，没有人去做，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准备好啊，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社会的破口，也看不到神的心意。在这个社会上面怎么为主做见证？我四次蒙总统召见，马英九也颁了一个总统文化奖给我，他认为我们晨曦会对社会有贡献啊。我今天讲就是我们做一个对人有益处的人，不要信了耶稣了独善其身，什么都是我啊自己啊，哇，丰丰富富，这个不能兼顾别人。我们也在泰国得了一个泰国国务院颁的一个戒毒奖，他们是佛教国家的，他说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宗教，我们看了你们来我们的国家帮助了我们的人民，所以我们在金三角也设立福音戒毒的工作。我现在大胆的邀请了王牧师，改天金三角我也邀请你去，因为那金三角是五毒齐全呐、啊，吸毒、中毒、卖毒、贩毒，什么毒都有。我跟你讲，但是我们却在那边设立了福音戒毒。有人说你怎么到金三角去做戒毒，那简直是在老虎嘴上拔毛啊！那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的一个想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在金三角我们福音的大能还能够彰显。我们在那边造就了很多很多戒毒成功的人，都成为教会的同工啊，回归社会啊，还有这个工作。所以请大家继续为这个工作祷告啊！这个工作呢，需要的就是有真理的教导，而且是纯正真理信仰的教导啊！我们没有办法再搞花招了，你再搞什么其他的，再搞其他也戒不了毒，所以我已经看准了这一点啊！所以呢，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啊！那么下边我想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这样的，我在这边也要谢谢教会把我支持我成为你们的宣教啊，这个工厂的一个宣教师哈、啊，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没有什么要问题要问的，或者是想在这一方面啊，任何的试试。
刚刚那个 video 里头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是同工还是 parents？
年纪比较大的，
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十五岁以上
的。年纪比较大的哈，那里边没有 parent， 那里边都是戒毒的人，全部都是，要就是已经被训练成为同工了。要就是还来戒毒的，也有老人来戒毒的。我们有一个80岁吸毒，吸到80岁，他的儿子说：“牧师啊，我不敢不给他打吗啡啊，我怕不给他打他会死掉啊。” 他来了怎么说啊？他讲了一句台语，可能大家都听不懂，我等一下翻译。一讲盖嘛是死，我爱盖嘛是死，弄干款呐。一讲的，他说我要戒也是要死，不戒也要死，都一样了。我说我都不敢收你爸爸，我说因为我们没有用药，他八十岁突然间发作了猝死怎么办？我们这个在摔的毒瘾发作，打滚呐、啊！我自己就我吸的是白粉嘛，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边好像几千根针在戳，没有一口会死的。不过现在已经是变换了一种叫冰毒 chemical 的一种叫做。叫做 ketamine 啊，那种吸了精神崩溃啊，这更可怜了、啊，变成一个傻瓜一样了。所以做父母的很痛苦啊，一个人吸毒全家受害，一个人戒毒全家喜乐。我们救一个人是救一家人呢。在中国大陆啊，更多人吸毒，更年轻的都有。中国戒毒的方法是什么？很多种的，死胡同戒毒，你们听过没有啊？死胡同戒毒，挖一个洞六尺长，六尺哦，就那个人高嘛，六尺就一个洞哦，就把那个人呢丢在那个洞里边，站在那边吃喝拉睡21天。那你这是毒瘾发作又不能动，那不是死又不死得，活又活不来。可是他就这样子，就过去了，他的身体渐渐就没有那个毒啊，在监牢里边还可以动啊，还可以摔啊，在那个死胡同里边，可是21天出来照样去吸。死都要吸啊，这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可怜。还有人临死之前知道自己死，他怎么要求？你再给我打一口吧，死都要吸。这是魔鬼的作为。圣经不是有一些启示录说吗？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我们这边。这个气愤愤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种就是毒害。而西方已经垮掉了，美国啦，加拿大的西方，欧洲更加不要讲，早就不讲福音戒毒了，不讲戒毒了，还不要讲福音戒毒。美国还有福音戒毒，还有一些那个 farm 的专门靠福音的，加拿大也有，他们已经要把毒品合法化了。他们不是把 marijuana 合法化，有一个团体要把将来的毒品 heroin 也给它合法化。 fentanyl 你们听过吗？大概没有，最毒的了，现在是Heroin 的100倍呀、啊，那个 Fentanyl 那个是100倍，死多少人呐、啊？他们要把这些合法化，这简直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福音戒毒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不是说搞一个啊，做啊，有爱心呐、啊，服务社会，大家来啦这样子，不是，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非常渴慕有好的真理的基础来教导这一群人，将来成为一群战士，回归社会再去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组织了，我不是只对晨曦会友，我是对整个华人福音戒毒都有负担。我从事这个工作41年了嘛，去哪里？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泰国、缅甸、美国，家大家都认识我，因为很少人已经到41年了还继续在做的。我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个在清末的时候有个才子叫做席圣摩，他戒了鸦片烟之后，他开了很多天朝局，可是他死了之后呢，就断掉了，没有这个人做福音戒毒了，他是过来人。我另外一个是受了我牧师的影响，他没有吸过毒，可是他飞机工程师退下来，一生投入这个戒毒的工作。我说一个没有吸毒的人都帮助我们啊，所以我来要效法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我是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的爱了，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盼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
戒毒是一个过程哈，
哎，
好像你刚才说那个人上了21天，毒瘾发起来是很难受的。
是的。怎么办？我们就是嘛，刚刚有个不是有人为他祷告吗？我们有个叫新人房 Newman House， 这个新人房呢，就是住在那边一个礼拜，就有一个老的旧的陪他，或者一个同工陪他祷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 他就是会摔，戒毒戒不死的了，只有吸毒吸死人的，那个 overdose， 戒毒除非你并发症，并发症呢、哦、你要注意哦，他有时候发抖啊，他会咬条根啊，咬什么你要注意，要有经验啊。那当然呢，他如果真的并发了，或者并发症的并发了，要赶快送医院。光是戒毒的话，到目前来讲，我这么多年还没有看过戒死人，只有吸毒吸死人的，再痛苦。你看监狱哪里有谁给你打针呐、啊？把你关到里面就丢在那边摔啦，你哭你叫，那就被人家打，打的你不敢叫啊！哎呀，你说我胃痛，打的你不胃痛。不，我们都不用那个 substance 呢，只是一种欺骗的手法。你看，代替叫做减轻伤害嘛 ，heart reduction 嘛，对不对？啊，你减轻伤害，给他吃好一点，他三五天呢、啊、舒服了，他又跑掉了，我戒掉啦。啊，其实呢，我们这个方法呢，其实就好像分娩一样，不可能无痛分娩的嘛。那你就是那，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里边让他经历，我们就为他祷告。那祷告力量很大哦。我们有一个弟兄，现在是美国的同工，叫黄腾，他在工人神学院毕业之后，现在留在美国去办。他在闹自杀，故意喝那个沙拉托，想跑出去就去医院呢，就跑掉了。结果我们好多弟兄围在那边为他祷告，他说祷告到我睡觉了，他困了，他醒来的时候啊，他才发现这个爱的力量很大，怎么这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方面，不是说没有什么医学的根据啊，或者是医理啊，其实医生都不赞成用药戒药，那个只是 drug for drug。所以呢，你代替的没有用。现在就用美沙酮啊，美沙酮也是毒啊，他美其名叫你不要吸海洛因，他给你美沙酮，美沙酮也是毒，只是没有犯法的毒，就叫你吸到死做到死。那个是很不讲人权的，你应该把它戒掉。这个 paper 都可以 recycle， 为什么人不可以给它再造起来呢？对不对？
对，我刚看到那个 video 上哈，有那个前面那个是后来是变成传道了哈。
是是。
他说他有一个，你们跟他有个乐团哈，进那个村之前。
哎哎，对。
那是不是那个陈其慧在这样的人哈？就刚刚也提到，有些人身体可能有并发症啊这样。
哎。
是不是？这个进去戒毒的人哈，有没有个要求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各个现在呢，在各个国家都有哈、啊、有戒毒这个人哈，各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个许可证的要求哈？有这方面，我们
在 interview 的时候呢，有一种评估表，这个评估表呢，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得什么传染病。如果他有 HIV 的呢，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叫 HIV 戒毒中心，而且还有 HOMO 的三合一啊。我特别设立一个，因为我没有得过艾滋，我也没有 HOMO 过。但是他们来的时候，现在已经变形了，都有很多的同性恋呐、啊，在轰趴的时候乱性了嘛，就得了 HIV。我们在评估检验的时候呢，就把它分类，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成人的哈。女孩子 HIV 的就给他特别一个村子进 HIV。 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求他愿意来戒毒，其他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勉强他也没有用。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讲的要求是指什么要求。
这是一方面哈，我说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当地啊，你现在比方说在美国哈，他有没有这个要求这边办这个戒毒中心哈？
哦，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他美国他一定要你拿到 license， 有 certified counselor 才能够，所以我们的同工要去上他们的课来合法性。我们的同工呢要上1000多个小时的，所以要有一位是 certified counselor 要的，他有要求的。不过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再怎么要求我们自己做，我也不要政府的钱，所以我就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不过你一出事情就出法了。所以在美国呢，我们已经是拿到 license 的，我们是第一家亚洲在北美拿到 license 的 rehab center 啊，那是16年前。那加拿大也要，那最基本的起码你是要 要有一个 registration 的 charity， 你是一个慈善机构啊，才能够从事宗教活动啊，或者那戒毒还要拿牌照，不过有些拿不到，在大陆我就拿不到了。那我不需要拿牌照，我搞一个农场让这些人住在里边，我叫做康复中心，我不能叫戒毒中心啊。他说戒毒不是宗教的事，戒毒是公安的事情。他是这么跟我们讲的，但是我们照样，他什么都可以啊，不能读圣经了，不能挂十字架，不能唱歌，不能赞美，然后什么都不能，但我们什么都在做。感觉他知道，他知道。还有他们说，哎，你们是做好事啊，好好的做，不要出事就好了。我也不收一毛钱呢，我就是看中这一点。福音是白白的，我得到的是白白得来。我说主啊，求你为我做一个见证。让我们也白白的舍去。那有人说你要饭都有份啊，白白舍去，你是这么多人吃饭，我们戒毒的人很会吃的，一天吃三五六餐呢，那一不吸毒都胃都大开呀、啊，哦，哇，那吓死人。有人说，哎，你们晨曦会最需要的什么？我最需要的是米，你有米跟面粉我就可以了。我戒毒就是啊，一包面粉，我们打每天打面条啊，自己哈。很简单的哈，不要太复杂啊，大概是这样。有要求的，政府有要求的，不过有些没有。我们在泰国是正式在国家登记的，是叫做一个戒毒中心。在台湾也是，我们叫做台湾叫财团法人，啊，它是一个 registration， 它一定要。有些就缅甸也要登记啊，现在，啊，那有些是没有办法啊，大概是这样啊，是。
成功率是多少？
成功率啊，对，你先讲成功的定义啊，你要讲成功率一定要先讲定义。
一个是有多少人有信主的，还有一个是从
practical角度来说，多少人到底真正戒掉。我跟你讲哈，真正戒掉跟真正信主是关联的，他没有信主也不可能真正戒掉。我跟你讲，我们保守的来计算26%到30%，26%。那什么叫做成功定义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了，不回归社会以前的生活了，甚至于呢是有信仰，而且不烟不酒，烟毒不分家，酒毒不分家，你都不烟不酒了，毒就比较容易戒了嘛，是吧？我们连这个都要戒掉，所以成功率是26%到30%。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服事中来保守他们，也有回归社会的。那如果呢再讲到又烟，有些人还在喝酒，那个就不吸毒的话，那个成功率更高。但我们那个不算，因为我们会觉得他随时都有失败的机会。所以有两种统计，一个是香港大学来我们香港做过研究，台湾很多论文写我们福音戒毒的论文，他们来做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犯罪学博士到我们福音戒毒研究了九年呢，啊，他们然后被美国戒毒特刊登了他们的文章上，宗教戒毒的果效。他们是讲宗教戒毒，我们是讲福音戒毒，严格来讲是有分别的，可是外边人不懂嘛，哈。做了9年，那这个比例呢，他们来讲，我们被承认是有果效的一个，所以大概是26%到30%。那有些人就会说，怎么这么少？那我说，请问你非福音戒毒有多少人戒掉？真的是零哦。戒掉的定义，你不是说他不吸就好了，他吃喝嫖赌，随时都会再吸的哦。对，他喝酒嘛，他有人用酒来代替 substance 嘛，他还有人是吃药啊，他每天喝美沙酮，他一样上班的哦。那个美沙酮就是毒啊，只不过他在法律上把它叫做合法而已啊。其实这个是很不人道的，你用合法给我们吸毒所帮我们戒掉了，然后让我们去生活，这简直就是糟蹋我们的生命嘛。我认为在最人权的国家，有时候对吸毒的人是不讲人权的，他根本就不看重我们的生命嘛。因为他们说，我在温哥华，我太太也去过，我们到一个叫做 safe injection room， 那个叫做安全注射室，他们就会在有工作人员发了个干净的针头，你拿毒品来，他就给你干净的针头去打毒品，给你打哦。 我就去那边访问他们，我说你给他打毒品，这不是鼓励他吗？你拿针头给他，他说 Well, there is no way to help them. 他说已经没有办法帮他 80 years government is no way to help them. 所以呢，我们来给他干净的针头来打毒品，然后他说一句话 Keep them alive， 让他们活着，只是给他打毒品活着干什么？不要得艾滋病，因为你给他脏的针头呢，给他打进去呢，共用针头会得艾滋病，那个市容不好看呐、啊。他说 Keep them alive， 我就跟这个工作人员说 ，I was on drugs more than 10 years。Oh, you don't look like。他说你看不像。我说是 ，I received Jesus changed my life。Oh, that's good。他说他你信耶稣很好。我说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你让他们活着继续打毒品。We keep them alive, go to heaven。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让人家活着是将来回到主的怀抱，那个意义太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呢，是有一定在神的呼召拣选，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方向内容啊在里面。不过因为我们吸毒的人呢读书不多啊，我王牧师说：“哎呀，刘牧师，你很刻苦啊，你很多问题很追求。”我说：“牧师啊，因为我不懂，我没有，我如果还不学的话，我就更死了，我就，啊，那读书不多有一个限制，思考力我们没有办法太逻辑性，我们就是凭感觉啊，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个很容易嘛，那个感觉他们就比较舒服一点。”我说 ：“No， 一定要在神的道上边。”他说：“哎呀，牧师，不要叫我们搞什么门训，每天抄圣经，那个笔呀、啊，拿起来很重啊，我都不读书的，你叫我拿铁比较好一点，我去敲敲打打。”他说：“我头脑不好啊，记忆力不好啊。”他说：“我吸毒吸到那 crazy 了。”我说：“头脑不好，记忆力不好吗？真的吗？我现在丢100万放在这里，让你去找，看你头脑好不好？头脑不好。”那个骰子六颗一丢下去一看就知道几点，那个比心算还要快啊，那是我们的本行嘛。我说你头脑不好，嗯吸毒的时候你就说头脑不好，叫你读书你就头脑不好了。他说圣经连一个漫画都没有，我怎么读啊？他说对对，哎呀，我说读啊，要读啊。所以呢，哎，现在也感谢主，我们的门徒训练有23年了，好吧？要23年，23年了，所有派出去的都是门训训练出来的同工哦。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了一句话：“我现在不是跟你们讲深浅，我现在跟你们讲对错，你们要学对的啊！”我抓住这句话，我们要学对的，要合圣经的真理的。那这个路，这个戒毒的路没有别的路，可是讲是很容易，要做着很难。最少一个人我们要陪他3、5、7年，才能够去帮助一个人。这几年你要花多少？他们说成本很高啊，政府都会跟你算成本的嘛。没有一个行政资源是会投入这么多成本救一个吸毒的人。单一治疗行为很难帮人家戒毒的，因为他吸毒的时候是很复杂的。身心灵社会关系，所以必须要全人被救，全人治疗。那你要投资这样子的话，要多少的人力啊，多少的财力啊？我们又不收一毛钱，每个人来住都要住1年半，2年之后呢，我们训练他去读门训啊，一个人要陪他5年到7年的时间，但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一个人得救改变，救了一家人，影响很多人，啊，是有问题。
请问一下，你们事工很广，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嗯，请个人属实的问题。
没问题。
请问你们主要的经费？
经费就是
全靠教会吗？还是
全靠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可是偶尔我遇到有些企业家在台湾的社会捐献给我们。好像保利大 B 啊，我不是台�湾的就听过了，他就捐过1000万给我们，啊，他是社会企业。那我去年2017年不是得一个奖吗？ 那个叫做台湾玉林奉献奖，3000万，他不是姓主的啊、哦。220个人申请，只颁一个奖，颁给了我们戒毒的这个工作。但是他不是颁给我们晨曦会，他是颁给我个人的，因为我以个人名义申请。那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把这个钱奉献给晨曦会，啊，因为我太太说：“哎呀，感谢主，你跟我的想法一样，想法一样就拍板喽，想法不一样就吵架。那有些时候不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分钱的时候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你不要用错了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分钱的时候不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我得了这笔的时候，我太太问我：你有什么想法？得到3000万等于100万美金了嘛？那是中华民国历年来最高的公益奖金，第一届，是一个不信主的。但是偶尔啦，社会上有些人会捐一点，但是不多，完全是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见这个工作感动支持，一直到今天。你看我35年，两个人去3000块钱被差派到台湾，吃饭都不能一餐不能超过30块钱的台币啊。那个时候7个人吃饭，2对夫妇3个小孩，没有钱开着事工，也没有薪水的，3000块全部含不含包起了。我们就很单纯的，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去了。去到那边被人家讲，这里没有毒品啊，你来干什么？哎呀，那真的低着头都不敢讲话，真的，因为这个东西太陌生了，教会也不认识，他们又怕，又没有人敢做，又没有人愿意做，也没有人会做。但是神就是为我们开这个门。当初我去泰国的时候也是，神很奇妙的，我在泰国金三角。我看到一家几口吸毒，我跪在那里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遍地都是这个灵魂。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把我拆到台北，结果把我拆到台北去了。那差很远哦，你拆到台北的话，我就算在那边发展35年，那个是在一个山上，教会支持度又不高，也没有人知道的。我到台北这几十年，台湾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社会、政府、个人家庭都在支持这种工作，那我就可以兼顾到台北，还可以发展到中国、美国、加拿大。上帝的作为太奇妙，太奇妙啊！所以呢，这个不世俗，这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经费啊，我们真的需要，要不然我也不会把那个钱。我自己在想，整天我那天在想，得了那个奖。多少钱给我儿子，多少钱给我女儿，多少钱给我孙子，多少钱我们两夫妻退休用，多少钱奉献，就这么想吗？人之常情。突然间有一天早上，我太太说：“哎，你有什么想法？”我好像被吓到，我说：“有什么想法？凭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得到这种经费？一定是神给。那神给的，我们就要奉献给神，在这个工作上去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常常这么讲，到了要做的时候不一定这么做。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亏损。我坦白讲一句，我常常讲，我太太也在，我们自从奉献了这笔钱之后，两个吵架都少了很多。真的哦，你能够在金钱上同心的话呢，你就能够在侍奉上同心。你不要讲什么个性灵性，那个太高了，我跟你讲，实际一点啊，能不能够在钱上。我太太一点都不贪，她也没得贪。我们戒毒，她在我没有在家里煮过，她不会煮饭的，我跟你讲。是不是就会煮一个混蛋，什么鸡蛋皮蛋咸蛋，搞了一堆给我吃，她全部都是在戒毒所吃饭的。她最爱那些艾滋病的，常常去啊关心他们啊。所以整个工作呢，需要大家带导我们为北美了，北美哈，我这边在 Giro 有一个农场，这里有一些北美的介绍，大家如果有感动，你可以拿去参考，为带导。哎，好，可以发一下哈。那么在北美，华人很多孩子吸毒，我这两天来布道，多少人跑来找我，刘牧师啊，孩子吸毒怎么办？我说他要愿意，他去我们美国也可以，去英国也可以，去加拿大也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泰国也可以。我都愿意啊，救一个是一个算一个，大概所以大概是的。那我们也是希望教会能够支持了，看见把这一个工作当作宣教的工厂 来支持我们啊。对。
哎呀，我就说一下，你刚刚说那个27%-30%，我想很多都是成功了，所以你认为他们是完全戒掉了，因为他们信主了，然后
是。
那还有70%，你们有那种 tracking system 吗？跟包啊？
70%的话，他是这样子，来了一半他就跑掉了。啊，他又犯规，又打架，又偷抽烟，那70%是逃跑的，没有留在那边，所以我们去 follow 啊，他 follow 不到的，除非他愿意回来，哎、啊、哎，但我们每次都收他，啊，每次我都，但就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嘛，大多数都跑掉了，没有这么守规矩。不容易啊，这个什么都没有，还有现在我们连手机都不能带的，很多年轻人说，哎呀，没有手机我去那边这个很不方便，我说你带手机干什么，带手机你都可以贩毒的，手机都可以贩毒啊，现在，所以我们什么都要一定要下这个决心，要有纪律。我在那个黄牧师他这个我们改革中信仰的教会有一个标志，就是有纪律，有纪律啊，没有纪律很难人的生命被建造，当然神的爱跟怜悯是。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要戒毒中心呢，我们叫戒瘾中心呢。我们那边还有来打机呀、啊，打了个电动玩戏啊，还有打电脑。哇，他打电脑打到滑鼠，打到手都烂掉，读书读不下去啊。
不是，刚这位弟兄问，那个上面有一个老老的，可能是那个秃头那个姚宏吉牧师。
对呀、啊，对呀、啊。
其实他是我们美国城西会的。开创的同工，要不要放一下美国晨曦会的片子给他们看？
美国晨曦会，等一下，等一下。
因为这是美国。
对，我不晓得有没有，你看看那边。好，那么刚刚谁举手？帮我们找一下有没有看有没有美国晨曦会啊？对。
那些跑掉的。
哎。
比如说他又回来。
哎。
就还收他。
还收。
他又跑掉了。
还收，有一个跑了30次。我就。凭着主的话很有信心啊，70个7次，不怕你聪明，也不怕你笨，也不怕你跑，最怕你不来，来了我就是讲耶稣，我没有别的东西讲，你就来吧，每次来我都收，但不同的地方呢。对了，我太太提的对，有一个叫美国晨曦会的可以放给大家看，对美国有人收了，我还是收，但现在有些同工他就做选择了，哎呀，牧师啊，他吸冰毒有点神经病呐、啊，可以了吗？哦哦，对不起，他们就做选择。我跟他们讲，要有挑战，不要太选择。这个啊，有个美国程序会、啊，我说你太选择性呢，说实在哈、哦，人之常情的选择，我们教会也选呐、啊。那你讲道是不要选呐、啊。人人都是罪，人人都需要救。真的叫你碰到那个很讨厌的，那你怎么办？你选不选？他又来破坏，他每次又来，每次都跑，跑来了之后，他比你还要熟啊。他每天都在那边生活了，他还可以说你这边不对，那边不好啊，这样子，你要不要收他？这是一场征战嘛。但我是鼓励我们同工，但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些人他也讲得有道理，他牧师他来就破坏呀、啊。他还指着我来骂嘞，那你说他不是我怎么管这个地方呢？所以我就把他调到别的地方，那是个人领受了，个人领受啊，收的我们还收的，原则上我们都收的。刚刚好像有哪一位举手？哎呀，是弟兄，没问题。
因为我在想，刚才你说的20%，我是好像就这些
信主的，信主的。
那就不代表，所以说我就是来看着你这个时间的你这个结果，说那个神的真的大能有20%的信徒，那就是 amazing，
是神的大能。
但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而且你又分类就是吸什么样的毒？因为我所知道有些毒品是从医学上讲，至少
有一种爱像拉下从涌潺里。
对不起，刚刚他吵了一下，我还没有听清楚。你说分类？
我想有，因为有一个毒品的话，把你身体的 nervous system 都
会。哎哎哎哎。
那么我想知道一下，有什么情况下面，从医学状态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这样。那你
再恢复了是吧？你问得很好，海洛因的戒毒，照理我本来是 hardcore 很难戒的，因为 heroin 啊，但是海洛因成功率最高，越难越高，因为那冰毒呢，它的 nerves 已经被破坏了，有些傻掉了，那些被迫在很难康复，那个需要精神科的医生给他稳定下来，但是我们还是收他，但是也有，但是那个需要花，因为我们海洛因，我一开始是做海洛因，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毒品呢、啊。现在新兴毒品开始，我们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来培养新的童工，还有新的人来的时候再给他做实验，也有成功的，可是比海洛因成功的，现在比起来是海洛因的多。可是美国很奇怪的哦，美国说 heroin 是 hardcore， 他说这个太难戒了，我们不要戒了，叫 heart reduction 减轻伤害，吃 methadone 就好了，吃美沙酮，吃一辈子。他们变成这样，有赖有分的啊，很多医生。好，现在请放这个。
美国晨曦会福音戒毒事工是2005年。在加州的圣荷西开始的晨曦会福音戒毒是一个以信仰为主导辅导吸毒者戒瘾的团体，我们的宗旨是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耶稣，借着福音的大能和耶稣的爱来帮助吸毒的朋友戒毒，脱离毒品的捆绑，重获新生命。晨曦会福音戒毒的运作主要的概念是带领吸毒的朋友认罪悔改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主里成长，成为基督的门徒，及走向福音戒毒的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事工在1968年由香港美门浸信会陈保罗牧师所创始。陈牧师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备受社会各界所肯定。主后1997年6月14日陈牧师获英女王伊丽莎伯二世颁授荣誉奖状，再次肯定了陈牧师对香港所做的贡献。之后又有曾经混黑社会染上毒瘾10年之久的刘明和牧师，因着神的爱使他在晨曦会戒了毒，从此他的生命得到改变。随后他回应神的呼召，要他回头之后要兼顾弟兄，陈保罗牧师就差派刘明和牧师去台湾成立了台湾晨曦会。因着各处教会的支持奉献，以至于一间间的戒毒村被建立，辅导的对象也遍及了青少年、弟兄、姐妹、艾滋毒瘾患者、更生人等等。同时刘牧师也在国外成立许多福音戒毒村，跨越了不同国界，因此酝酿国际晨曦会的雏形。目前海外戒毒宣教的据点包括泰国、印度、美国、加拿大、缅甸和中国。刘牧师因长期对戒毒者的关怀及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因此在2013年获得台湾政府所颁予的总统人道奖，神的名也因此得以被高举，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多年来刘明和牧师往返美国各处教会布道聚会，并传递晨曦会戒毒事工，把晨曦会的意向介绍给北美华人的教会，感动了许多弟兄姐妹起来参与，同时又看见北美有不少的戒毒需要，还有人回到台湾去戒毒，因而激发起在北美成立福音戒毒中心的想法。在2004年6月，晨曦会差派了姚翁吉牧师和涂淑美牧师一家人来到美国加州，帮助急需戒毒的人。姚鸿吉牧师自己曾经吸毒20年，坐了6次牢，在台湾戒了毒之后又成为晨曦会的同工。美国晨曦会起初找寻房子作为戒毒的居所时，常常遇到困难，人们一听到是用来作为戒毒用途时就退却3分。但在主奇妙的带领下，一位主内的知听到我们的戒毒事工十分感动，并且深信神的大能能改变一切的人，包括吸毒的人，于是愿意将加州圣荷西一间房子出租给晨曦会使用。该房子可容纳6位学员居住，于是美国晨曦会在美国正式展开戒毒事工， 并于2005年申请到戒毒牌照，正式成为当地第一间华人福音戒瘾中心，来帮助人戒毒，接受18个月在村辅导。二世纪教父特土良说：“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2007年2月24日，图书美牧师前往芝加哥探望一位在监狱服刑的弟兄，在回程的路途发生事故，图书门牧师被主攫取，虽然失去爱妻悲痛不已，但姚宏吉牧师却仍然坚信神有自己的美，并不气馁，继续鼓励弟兄勇敢前进。2013年1月份，姚牧师因签证问题回台湾晨曦会服事，感谢神及时的供应。随后神又陆续差派3位同工加入服事行列，现在美国晨曦会有3位同工，王彼得传道、谢冠廷牧师及王腾传道。神用2位非过来人及1位过来人的一起配搭同工，以爱心服事关怀学员，借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帮助学员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愿意委身投入教会服事，来见证基督。晨曦会是以社区群体的家庭照顾模式，每天都有规律的生活作息表，敬拜、读经、祈祷、团契、运动、工作，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及小组查经，借此营造中心的一种属灵气氛，将信仰生活化，也透过神的话语教导来炼净人心，重建全新的属灵价值观，培养基督的品格，达到身心灵全能康复。我们也邀请不同教会的牧者、义工老师来中心教导圣经及做心理辅导。此外，我们也参与社会关怀服务，协助食物银行派发食物，以及到各公益团体或教会做反毒宣导。目前美国晨曦会正在筹划建立农场戒毒村，也确定农场式福音戒毒是未来发展的经营方向。我们即盼望除了现实的辅导课程外，更可以借着农场式的生活操练，鼓励学员一同种菜养畜，自给自足，提供学员身体、心理、灵性全方位的复健疗程，借此而产生良性的团队默契及彼此造就生命。美国晨曦会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学员本身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戒毒中心所需的费用全由教会的信徒所奉献支持，所以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晨曦会的事工需要及在金钱上来支持，好叫晨曦的精神能够传承，在美国让主的爱继续传扬出去，愿更多的人得着帮助，愿神的名得着荣耀。
好，感谢主。好，我把时间就交给牧师啊，谢谢。
好，弟兄姊妹，我们谢谢刘明和牧师的分享，我们也继续纪念晨曦会的事工。我觉得非常有感动的是，这个事工虽然很难，虽然开展了几十年，刘牧师也谦卑的、坦诚的和大家分享，那治愈率呢，大概是26%到30%什么？30%，那这就是踏踏实实的。而是你只要愿意，我们就什么服侍啊，这个愿意啊非常重要。我这些方面都是很踏实、很实际的。就是有的时候时机不一定是世俗的，这个方面我们求主要保守带领我们教会，确确实实踏踏实实的工作。好啊，刚才我也为刘牧师祷告，我们现在请提姆长老为这个晨曦会祷告，也为我们祷告啊，谢谢。
神啊，我们来到你自己祷告的殿，主，我看到你大能的作为，我们心里满心的感谢。你也知道我们被召、被主呼召来到这个世上，有主你自己的美意。但愿你使我们的心常常一直爱主和被感动，特别是神的仆人，因为和牧师一家在神家里所做的工作，你都纪念。也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看到全世界你所差派的工人， 你的仆人在各方面尽心竭力地做主工作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心也愿意参与这样的事工。特别是他们啊个人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心守节心心地来侍奉神的时候，你的祝福就这样的彰显出来。正如你在腓立门书所说的，那信心显出了功效来，众人的心得喜悦，神的名得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恩待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在其中我们很多时候缺乏了那行道的行道的认识啊，在知识上追求，确实在行道爱心上多有软弱，很多人在奉献上也多有愧缺。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既然是被神所造的，我们这个人既然是被主所呼召的，我们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主来祝福，不但是晨曦会的事工，也祝福我们在教会里头成长的生命，在一切的事上归荣耀给你。主也祝福我们所要领受的食物，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